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神，你是主，你是王，你是创造者，你是一切的掌权者。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里，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生命，谢谢你给我们口可以来称颂你，也谢谢你给我们耳朵可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神，你真是在今天这段时间里头，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圣经的话语，也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圣经的话语所改变。因为人饥饿，非人无饼，人饥渴，非烟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愿我们当中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在今天还活在这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满满的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而活。求你来帮助教会，愿意教会在你话语的引导下边，可以不断的成长，能够长得更加的丰满，真是可以成为毫无皱纹、毫无玷污，做一个毫无瑕疵的新娘，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啊，这是我们的心意，求你在教会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在你每个儿女的生命当中做这样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这地上还行走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成为明光照耀，以至于我们这教会在这地上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与世界有所分别的人，成为真理的灯台，可以把你的真理可以照耀出去，可以把你的光照到这黑暗的世界当中，让人因着认识你能够从黑暗当中可以走向光明。我们求神你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有权有廉。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权有廉这词儿好像没听过呀？其实这个词我也从来没有听过，然后我还特意的去网上去搜索一下这个词，根本就搜索不到。所以这个事是我自己新造了一个词，虽然是一个新造的词，但我觉得这个词可以完全的来表达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的意思。你大概能猜到他在讲什么？有权有廉，是有权柄还有怜悯。其实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思想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既是一位有权柄的主，也是一位有怜悯的主。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呢，先稍微回顾一下马太福音我们前面所走过的路。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在讲一件事情，在讲什么事情呢？在讲到耶稣是王。我们今天唱的歌有没有唱到耶稣万王之王？他是那万王之王，他是整个宇宙的一个主宰。那马太呢，从一开始从第一章的时候就开始了讲，这个王不是没有来历的，这个王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从那个家谱当中看到，他是从圣经当中一直在预言说要来的那一位，所以从那个家谱看到他是有身份，他是有地位的。然后呢，接着到第二章的时候呢，这个王就出生了。王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过来，什么呀？过来要去拜他。他说生下来要做以色列的王的人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所以第二章呢，王的出生。希律也假惺惺地说王在哪里，我要去拜拜他。但是这是第二章讲到王的出生。到第三章呢，王的先锋施洗约翰就出来了，他是来预备道路的。那他来呢，是要施洗，要让人的心能够预备好来接受这个王的到来。他说这位王来了，我给他解鞋带都是不配的。但是耶稣呢，却站在人的位置接受了施洗约翰给的洗礼。这位王为了这些人来接受了洗礼。那到第四章呢，第四章是王接受了试探，魔鬼来试探他，最后呢王战胜了试探，然后呢他整个的 战胜试探之后，他的事工呢就一点点的展开了。这第四章有一节经文是一个非常总结的经文，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后边都在讲这些事情，在讲什么事情呢？在讲耶稣基督做三件事情，他在讲天国的真理教训人，然后呢他在传天国的福音，第三个呢是在看顾百姓的需要，在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的事工基本上是这三件事情。那接下来第五六七这三章，我们管它叫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呀？就是耶稣的教训，耶稣在跟大家讲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天国里的人大家之间该怎么样一起来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到天国去。所以呢耶稣在这三章当中叫登山宝训，你发现这三章有两个词在不断的重复，一个词呢是天国，还有一个词呢是天父。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呢是说把人的眼光从这地上可以转向天上，从人转向天父。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天国，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呀？刚才有一个弟兄，可能学习弟兄讲到了，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天国的，不是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呀？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耶稣在五六七三章登山宝训要告诉大家天国是什么样子，天国人之间该怎么样彼此来相爱，然后最后呢什么样能进去呢？是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他告诉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然后耶稣讲了这一系列之后，听众的反应是什么呀？你有印象听众反应是什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第七章最后整个登山宝训最后的总结，这句话叫画龙点睛。整个登山宝训最后达成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呀？众人稀奇他的教训。你知道当我们去看光只是看稀奇这两个字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那个力量。那实际上稀奇可能有点稀松平常，但是不是稀松平常，这是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件特别的事情，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件事情。我就想，哎呀，什么事情能够让大家能感觉到冲击力？我就想，或许你今天早晨来到教堂，你在外边往这边走的时候，你看外边，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堂，跟以前你每天早晨来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一进来之后，发现哇，这个墙四面的墙都是砖，那金砖砌成的。你进去之后发现墙都是金砖砌成的，然后你坐的椅子呢，是一个个的大的钻石，一整个钻石啊。如果是那种情形，你从外边走进来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啊？惊讶，其实不只是惊讶，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冲击。哇，说我在外边看的好像没什么不一样，但进来啊，都是金子，都是钻石啊！有人见过这么大的钻石吗？没有。众人看到耶稣就是一个稀奇。你知道耶稣在人的眼中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太普通不过的人。真讲到他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以赛亚书说什么？他没有家兴美容，大家就来到耶稣，哎呦，听他讲什么嘛。但等耶稣讲完之后，哇，他说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以前听了很多文士，他讲到圣经啊，把旧约把律法讲一讲，就照本相科讲一讲，听起来没什么。但是耶稣讲起来不一样，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看到了是有个权柄。其实耶稣这权柄不光是从他第五章到六章第七章这个教训当中可以看到，他从后边他所做的事情，他在医病赶鬼，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人们对他的反应，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权柄。接下来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里我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几个词。一个词，拜。这个长大麻风来去拜他。拜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拜其实是跟我刚才讲的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是同一个词，它是一个对王的一个尊敬，可以是说英文好了，英文叫 worship， 我们Sunday worship， 我们主日敬拜，我们来是做什么呀？我们来是敬拜那位神，我们来不是说啊见了一个朋友，你要说说话，然后唱唱歌听得到。我们来实际上是敬拜那位神的，我们唱歌实际上是唱给神听。我唱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哎呦感觉好，哎这歌挺好，我自己感觉很好，不是的。我们唱歌是让我们的心准备好，向着那位神。我们来听讲道也不是说，哎呦，哎这讲员讲的什么新鲜东西，哎呦或者这个我学了点东西，不是来学习的。我们来讲道不是来学，来听道不是来听学习听一些知识的。我们是听道是为了把我们的心也是预备好，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为了让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是更近。所以总之我们来主日敬拜叫主日敬拜，不是一个聚会，主日敬拜是我们要敬拜那位神。所以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去怎么样，来去拜他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那位主，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而且他用了一个词叫主，更表明了他是有权柄的那位。他是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主的意思就是他做主，他做主不是我来做主，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所以你看他说的话当中，他没有说耶稣你把我病治好，他没有直接的去求，他说什么呀？他说主若你是主，你来决定，不是照我的意思。虽然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你，我现在是这种情形，我当然有我的想法，但是呢，主，你是那位主，你若肯，你可以做；你不肯，我也没办法。你是主，所以呢，在这里头呢，他就讲到主若肯，这也看到说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有权柄的神。耶稣基督不光是有权柄的神，耶稣基督还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你就看到这两个词，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耶稣伸手摸他，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呀？说我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看下边的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需要摸他吗？我们下面的圣经看到耶稣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就可以把他的病治好，但是在这里头耶稣去摸他，而且跟他说我肯。耶稣在做一件事情，不光是在医治他身体的疾病，其实耶稣在医治他心灵的创伤。你知道在当时的长大麻风的情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治不好的病。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因为他的痛觉和触觉功能丧失了，以至于呢他们碰到东西的时候没有感觉，就导致什么呀？就导致他们的浑身其实是伤痕累累的。你知道我们知道疼，所以马上可以躲开了，但是他不会躲开的，疼了也没关系，继续。这个还没问题，如果是一个尖锐的东西呢，就是伤痕累累。然后因为他的皮肤没有感觉，有人说他们的鼻子可能是塌陷的，甚至他的脸呢可能是变形的。所以 不光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得的病是一个传染病，他们的传染病以至于说他们不能跟大家在一起，他们是在整个社区的外边，远离人群的一个地方去住的。所以因着这些，他们跟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接触。而且不光是这样子的，当他们走在大街上真的看到有人来的时候，他们要去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的话好提醒别人不要接近他们，因为他们在宗教上是不洁净的，人是不能染污秽的，所以人要离开他们远。我不知道他们去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你知道吗？这一个与人完全隔绝的，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的，所不认可的，他们多么渴望跟人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啊！但是当人离他距离近的时候，他却用自己的话语把别人再去的赶走，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情景。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其实是不光是他们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他们所需要的更是他们那个心灵的创伤得到抚摸。所以耶稣特意地去摸了一下，他在告诉这一个长大麻风病魔的人说，别人不接纳你，我接纳你。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过去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你的过去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或者是你的过去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的自卑，甚至于没有人瞧得上你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你过去没有，或者你现在，或者是你将来，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或许我们每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像我自己，我以前会有自卑的时候。好多人问说你怎么来美国的，我说我来美国我是来陪读的，好多人来美国是来上学的，我是陪着老婆来读书的。所以一开始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很自卑的呀，别人都是一个高材生来美国上学的，我是陪读的。别人一申请学校马上就申请到了，我申请一次不行，申请两次不行，申请三次都不行。哎呀，然后前几年我也特别怕别人问你怎么来Charlottesville，怎么来下村了。我也不是很光彩的来的，我是被我们公司裁员，裁了一次而且裁了两次的人，同一个公司裁了我两次，我怎么那么不招人待见？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得懂待见这个词。所以我也特别不喜，就是不愿意讲我这些不光彩的历史。我每个人可能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过去，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你可能觉得啊，我在别人的眼里我可能抬不起头来，哎呦，我可能哎呀别人瞧不起我，哎呀，或者是我现在某种的痛苦当中。但是今天其实耶稣他对这个大麻风病人他说，别人不接纳你，我接纳你。其实他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也同样一样子，别人不接纳你，耶稣接纳你，耶稣接纳我。不在乎我们在别人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不在乎我们的过去在别人的眼睛是什么样，甚至在将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别人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在耶稣的眼睛里的是什么样子的。他看过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理解我们内心深处最大的需要。所以他摸，他啃。除了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是一位有权柄的主，耶稣是一个怜悯的主以外，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 同样的信息，只不过这段信息呢，让我们对他的权柄有更深的了解。耶稣见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痛。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你看，一个百夫长，百夫长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在罗马的当兵的，他手下管着100人，然后呢他来求，他跟耶稣说什么呀？他跟耶稣是还是说主啊，所以他对耶稣的权柄是有认识的。我的仆人还有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痛。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你知道吗？耶稣说这个我去医治他的时候，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吗？百夫长，罗马的官，外邦人，在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怎么样啊？是完全分开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你进到外邦人那里头是沾染污秽的，没有人愿意去的。耶稣说我去。然后接下来百夫长的回答，我觉得可以作为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百夫长怎么说呀？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对权柄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权柄在他那里讲说话就管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部队待过的经验，我没有在部队待过的经验，但是我以前工作的是一个航天部的研究所，我们研究所的保安呢不是社会上的那种保安，也不是警察，我们的保护我们研究所的是一个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的样子，所以他们专门住在我们的研究所里边，然后他们是站岗放哨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可以跟这些当兵的有时候会聊天，知道一些他们的黑幕。他没有一个连的人，但是是连长带着他们，所以其实是我也不能说当时大家很看重我们的研究所吧，但是总之是有连长在那儿，所以一个当兵的说，你知道吗？说连长说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连长说的话就是命令，就叫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到什么程度啊？他说有时候连长的内裤和袜子都是我们洗的。这应该不是他们分内工作，但是连长说话就管用，所以当兵的知道这个权柄，这个说话的绝对性是要绝对的服从。所以这个百夫长对于当兵的显然是知道权柄是什么意思，但是让我们稀奇的不是说他对权柄的认识，因为他当兵他知道权柄是这样，我觉得让我们稀奇的是说他对耶稣的权柄的认识。他对耶稣权柄的认识是什么呀？你不需要到我那儿去，你只要说一句话病就好了。耶稣在疾病的上面有权柄，什么意思啊？一个普通的人在疾病上有权柄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疾病上有权柄，即使一个医生可以治病，他也不能是说说一句话病就好了的。当这个百夫长说耶稣你不用去，你说一句话这个病是好了的，百夫长在承认一件什么事情啊？百夫长在承认耶稣你是那位神，你是那位可以掌管疾病的神。所以后边耶稣听见了怎么样？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耶稣很稀奇，其实这个稀奇跟我们前面那个稀奇应该是一个词。耶稣稀奇的时候是不多的，这是一个稀奇。还有一次稀奇也是一个外邦人他的信心。耶稣稀奇一件什么事情呢？稀奇他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他说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看到，而是在这一个外邦人的身上看到。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啊？因为真正要能够进到天国，要通过信心。所以耶稣特别在这里的花了很大的篇幅再去讲信心。那些本国的人谁呀？是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因着没有信心，他们不能进到天国。但那些不是神的选民，那些外邦人呢？因着信心怎么样啊？因着信心可以进到天国。信心是人进到天国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个信，然后人可以来到神那里去。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信心跟行为是连在一起的。信心不是你头脑当中的一个概念，信心一定会带来一个真实的行动。其实这里的百夫长就是一个信心的真实的行动，他相信耶稣是那位神，他就说你不用做什么，你一句话就管用。百夫长对耶稣真实的信心有没有带来真实的结果？当然带来了真实的结果。最后耶稣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他的仆人呢马上就好。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他有一个真实的行动，这个真实的行动带来真实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也一样的看到了耶稣是一位有权柄的主，有怜悯的主。那第三段呢，一样的信息再一次的重复一遍。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我们前面讲了，耶稣根本不需要摸，在这里头呢，耶稣又摸彼得的岳母。这个摸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是一位怜悯的主。其实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马太实际上是精挑细选了三个神迹放在这儿，来突出耶稣基督的怜悯。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人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第二个人呢，是百夫长和他的仆人，是什么？是个外邦人。第三个人呢，是一个女人。你知道这三类人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当中，他们普遍的认识，这三类人是在神的恩典以外的。当时据说法利赛人他们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他会说，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也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这三类人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不被人所接纳的，在社会的可以说是边缘的人士。但是耶稣在这里头呢，以他实际的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所不接待的人我是接待的，别人不接待你，我是接待你的。所以他还用特别的，用他一摸，用这样的动作要跟这些人有连接。所以耶稣所来的是打破了当时社会的禁忌。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讲说，哎呀，基督教怎么那么的不包容。其实你看耶稣所做的，我们现在打着一个旗号说我们要包容，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后说啊，你们基督教是不包容。但其实如果你看到耶稣所做的，耶稣所做的是跟当时的社会是完全相反的。别人所不接纳的，他所接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是所有人的主，他也是所有人的救主。就像保罗说的，这个救恩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并不分为奴的、自主的，并不分男人和女人，一切所有的人都是耶稣要拯救的对象。那所以这里头讲到了后边要讲到了被鬼附的。其实整个这个三个神迹再加上后边所耶稣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映射了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所做的服事，他要医治百姓的疾病，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头除了让人看到耶稣医治疾病以外，除了让人看到耶稣是有权柄的主和有怜悯的主以外，马太又讲了一句话，是一个总结的话。总结什么呀？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不仅仅是一个来医治的，耶稣实际上是来应验旧约所说的话。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世界的。所以耶稣不光是有全面的主，有怜悯的主，其实耶稣是这个世界的救主。他来了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些软弱疾病怎么来解决的？这些软弱和疾病的解决实际上是有代价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虽然在我们刚才看的故事当中，耶稣一摸，耶稣一说，病就好了，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些是有代价的。这些代价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一切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其实这些疾病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这些疾病的背后实际上是罪的产生的后果。我们不能说每个人你得病了是因为你犯罪了，我们不能说你上周你得了流感是因为你肯定犯罪了吧，我们不能说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疾病在最初创造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最初创造当中一切都是甚好，是没有疾病的。只有当罪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随之而来的疾病也就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整个疾病是影射着背后的那股势力，这个疾病影射到背后的罪的那股势力。神耶稣在这里医治疾病，其实也告诉也可以是一个表象。表象什么呢？表象是说神要解决人罪的问题。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讲到了说，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个医治一切的疾病，不是我们现在就真的是谁什么病都没有了，这个是到最后，最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启示录讲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再也没有痛苦了，所有的疾病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了，整个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就更新了。所以呢，这是当罪得到最后的解决的时候，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情景。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是有权柄的主，耶稣是有怜悯的主。你知道耶稣的怜悯最大的体现在哪里吗？耶稣的怜悯最大的体现在于他把他的权柄放下来了。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呢，他却把权柄放下了，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为了我们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谁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为我们放下了一切，为我们而死，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他，我们放下一切，为他而活呢？耶稣放下一切为我们死，我们是否应该放下一切为他活呢？所以耶稣是有权柄的主，当耶稣有权柄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耶稣是有怜悯主，怜悯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也顾念我的需要， 他都愿意为我们死了，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的呢？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认识到他是一位有权柄的主，也能够认识到他是一位有怜悯的主。同时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再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也传讲耶稣是一个有权柄一个有怜悯的主。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人都愿意听到耶稣是有怜悯的主这样的信息，人都愿意听疾病得到医治，你生活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问题，人喜欢听。但是你这样所传的福音只是一半的福音，不是全备的福音。如果是一半的福音的话，严格来讲就不是福音。你就想吧，如果是说就是说你坐的椅子好了，如果你坐的椅子只有一半，它是不是椅子吧？你进来的话一看，哦，这个两位弟兄摆的全是两条腿的，只是一半。如果一半的福音，其实它不是福音。所以特别注意，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这两点都很重要。耶稣是有怜悯的主，耶稣也是有全面的主。千万不要跟人家说耶稣一定会医治你的病，也千万不要跟他说耶稣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保罗他身上有根刺，他有三次去求神，神有给他解决吗？神没有给他解决，反而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神有怜悯，但另一方面来讲呢，你要记住神是有权柄的，不是照念你的意思，不是他不管你，他一定是爱你的，一定是爱我的，不是不管。但是你千万不要给人这种假象说啊，神一定会给你解决一切的问题，你现在有难处没事，你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给你解决。我以前好像跟你讲过，有学生做作业的时候每一个问题的最后的一个他都不会嘛，他就写了两个字耶稣，因为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耶稣来不是解决你所有问题的，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到耶稣不是来解决你心灵的空虚，来让你解决你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的。耶稣来是要什么呀？耶稣来是要你做你的主的。人犯罪是远离神，因为不想让神做主，耶稣要来解决这问题，让人回到神那里去，看到他是那位主。所以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人家这种廉价的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然后我们认识这两点也很重要。因为耶稣如果只是一个有权柄的，如果一个你再想一下，一个有权柄的没有怜悯的会是什么情形？如果是一个有权柄的没有怜悯的，他会站在那儿看热闹，对不对？你在水深火热当中他在那儿看热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只是有怜悯没有权柄怎么样？我心里急呀，但我干着急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很重要，耶稣既有权柄又有怜悯。所以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副对联，过年嘛，上联是耶稣是有怜悯的主，我们怎样愿信靠相信他所做的是好。下联呢，耶稣是有权柄的主，我们肯顺服，不管他做什么，不管他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管什么样的难处，我们要顺服，因为知道他在掌权。横批我们一起说吧，一同爱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圣经，真是让我们借着圣经可以对你有 全备的认识。我们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光对你有全备的认识，对耶稣有全备的认识，当我们再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全备的福音。我们不是分享一半，给别人那种空头的支票，或者给人一个空的欢喜，或者给人一个不真实的信仰。我们愿意真的是让人看到，来到你面前不是为了得到好处，不是真的人最终所需要的不是真的病得医治，人最终所需要的是罪得到解决。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福音，也能传讲真实的福音。我们也认识你这位是一个有权柄的主，有怜悯的主。我们尊你尊主为大，你所安排的一切事情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也愿意相信你是有怜悯的主。我们虽然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心意是好的，你是良善的，我们就愿意信靠，我们就愿意等待。求你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